这个我们这个三楼啊有很多书，很好的，我刚刚就看了一本法界安利图啊，这本书很早以前啊都看过，他就把法界就是整个的这个世界啊，法界不是我们现有的世界，就是整个佛法的世界，不止三千大千世界了，一切的依正啊之报，都在里面。我这边刚一翻就翻到一页，叫舍报相。舍报相就是一个人临终的时候要舍掉这一阵的报。他下面就有一段话啊，跟我们这个很有关系的，就是人死时身心昏昧，所以说他们都是昏昧不清楚的，好像在如睡无梦啊，即闷觉，闷觉像是整个昏身好像昏睡一样，明了意识必不现起，明了意识是我们第六识，并不像我们清清楚楚的，不会。六种转世形象所缘必不能知，六种转世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的六，不知道啊，是善有心，名生死心，是这个善乱的心啊，到时候发生不了作用。但这个时候呢，是由善恶业下上升，分冷处渐起。这个我们的身体是善恶业啊，是从下到上有很多的感觉。它下面又引用了一个颂，鼎盛衍生天啊，人心恶鬼夫啊，旁身是畜生，膝盖里地狱搅拌出，这样。也就是说，我们根据唯识的受暖识，有寿命，有温度，就阿赖耶识，就是神识，就是灵魂体，这三位一体的。假如温度没有了，灵魂也离开身体了，啊，也就啊，是寿命也没有了，温度也没有了。这个受暖式，那么跟那个医学上讲吧，医学说你呼吸停止了，这个人就命中了，或者是心脏不跳了，命中了。可是心脏不跳，呼吸不停止了，他可能还有受，还有暖，还有湿，说不定也可能在醒过来的，也不是没有。所以医学上还很难定说这个人真正死亡是什么，是吧？佛学就是受暖是这三个，所以才有鼎盛鼎，如果全身都开始冷啊，就叫冷处，那只有这个地方还是暖的，最后那就从这里出去了，那就是肾往生啊，成肾啊。那么第二就是眼睛，如果是全身冷却，最后眼睛还是热的，那是升天道，如果是心就升人道，恶鬼就是福，畜生就是乞丐，地狱就是搅拌啊。所以这边啊，这是杂宝藏经里面啊。那么现在他有一个夹注说，眼不见耳不闻，五事先无，眼开始不能看，看了人跟没看到一样，你跟他讲话他不知道，你叫他根本看不到，你跟他说他听不到，五事就慢慢没有了，心也没感觉啊，六识也没有。那么那个时候不代表他灵魂走了啊，不代表灵魂走了。那么这个有一本书叫参禅所记，真华法师讲参禅所记啊，他这一生现在人他老人家人还在啊，是我一个学生的一个师父。他参禅所记里面讲，他有一年生大病啊，他在一个南部一个学校，那时候刚刚军中退伍啊，他本来是出家人，后来退伍了就等于说就业就想出家，但是找不到姻缘，那个时代有一天生了大病，他那个校长对他很好，来看他， 你怎么样干什么？他跟那个校长讲你怎么样，我说他说他跟他讲话他不理他，所有人跟他讲话 他都不理他，他不知道自己说为什么这些人不理我呢，我明明跟他讲话他不理我。实际上他那个时候就等于说这时候快灵魂要脱体了，人家他已经是两个世界了，你活在你的世界，他们活在他们的共业世界，你活在你的世界，所以你跟他讲话他不知道你在讲，他完全不晓得啊。后来他又恢复了，他们哎，他说我刚我跟你讲话，他你没跟我讲话。那我这里面看过很多有记载，就是很多临终经验，就没有宗教性质的啊，也不是天主教，也不是基督教，也不是佛教那样。那么很多啊，这个所谓生死，这现在所谓生死学了、啊。真是的，有的人就是他临终时候他家人来哭啊怎么样，他跟他讲话安慰他，他根本听不到，不晓得，甚至于他还看到自己躺在那个地方别人在急救，他也看得到。这时候灵魂要脱体的时候啊，完全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但是呢暖则凡事尚在，还有温度，代表说这人还没走，离开身体之后那就冷却了。那这个身体跟你来讲，就等于我的头发落在地上跟我没有关系了，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本来头发在我身上是我的，可它落在地上以后跟你没有关系，这个身体就没关系啊。所以他说，所以呢余历此言呢、啊、有生成者以此，俗人谓生死气散，谁受苦报彼不知有凡事耳。这个就是说俗人就说哎，一个人死了以后这气就散，散了就什么就化为土，就是断灭，什么都没有。那谁受苦呢？就什么都也就没有这个所谓的苦了，没有因果了，报应了啊。他不晓得啊有凡事存在，这就是在部派佛教时代说轮回主体，轮回有神识Okay. 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是肉体跟灵魂的结合，但是一般说身体没有了灵魂就没有了啊。就在六朝时代就辩论神灭论神不灭论，神灭论就是灵魂会灭，一种说是灵魂不灭，因为佛教是灵魂不灭，那么一般来讲说那是玄学时代的灵魂会灭。他举例也很有意思，他说你看刀对不对，有刀就有利，就有口，我这个刀很利，你如果没有刀你的利在哪里？也就是说有个刀就有灵魂，就是说灵魂就是刀中的那个锋，那既然没有刀哪有刀锋呢？可是问题是这样，比如说这个灯坏掉了，这坏掉电没有了吗？电没有坏掉啊，电只是借着电灯泡显现出来了，电灯泡就是好像电灯泡就是肉体，那电灯就是灵魂，那你说电没有了，那电灯泡坏了，那就没电了吗？它就换另外所在啊。啊，就这就是啊，在历史上有很多这种辩论，就是玄学时代在老庄思想、易经的思想跟佛教思想辩论一些问题。好，这边我就不去多，我不是在宣传这个法界安立图。但是这本书确实很好的一本书啊，大家看看，就是说这些佛学常识的东西就要慢慢学习，不是我读这个只了解这个东西，那一定要我们广学多闻啊，才能够吸收各方面的吸收，你才能晓得哦，这一句话后面很多背景啊。哎，可以我们说讨论玄学的问题，就是你知道这些之后，人家讨论玄学，人家一直在理论里面转，你可以跳出问题，你再看他，哎，你佛教怎么说呢？那很有意思的。啊，因为你多了，就对你只看见这个窗口，我还两个窗口嘞，那我看东西多还你看东西多了？哎，这个啊，这个可以，我们现在多元思考了，啊，多元思考可以消灭我们很多的思维上的死角。好，那这是我们顺便一提啊，跟这个我们刚讲临终啊有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刚刚谈到这个参禅。请各位呢看到这个我们讲义的25页， 讲义25页的时候就提到所谓统宗教而无外，宗旨禅宗，是最上圣不落四量分别念佛法门，专持一句佛号，绵绵密密念去，念到一心不乱得念佛三昧。我们刚刚谈到禅宗是不落思想思量分别的，所以又是一个问题了，不落思量分别谈何容易，不容易的事情啊，那是高根器的人能够做到。但是既然念佛法门可不可以呢？实相念佛就是这种的。所以下面就要谈教，教就分为藏通别圆四种。那藏通别圆四种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各位注意到一个问题哦，这是一个佛教的哲学思维。佛教为什么要修禅定？我们要晓得，我们一般世间的宗教哲学很少说修禅定的，有当有，瑜伽也修禅定啊，道也修禅定啊，儒家也有修禅定啊，但是没有像佛教什么四禅八定啊，九十定啊，什么什么定啊，凡夫定、世间这个小乘定啊，外道禅定，以至于大乘禅定，还出世上上定，有这么多，因为他们很讲究，这边有浅有深。那么基本上有一个问题，禅定就是在我们从佛教的思维啊，就是我们的念头，一切唯心，一个念头是最重要的，你掌握念头掌握一切。所以这个念头实际上也可以说呢，是生死的根源。普通人不了解你念佛干什么，好像念一个人一样，念久不神经病吗？他一直念有词，叨念啊，叨叨有念碎碎念的，一直念阿公阿妈在碎碎念，实际上他是有道理的，就是借着这个念头去除一切妄念，就万法归一。不过这个念头，这是佛，就上次我们说频率一样的，你我说我念一二三四不是也是念头吗？可你为什么要念个阿弥陀佛？这是表法。就说你说飞机票跟个汽车票，悠游卡，什么不一样？当然不一样了。你悠游卡你不能说我坐飞机不行啊，对不对？同样你说这怎么不一样？也不必多讲了嘛，为什么不一样？所以念哪一个还是有关系的啊，这我们前面讲过。好，所以破除念头是佛教最重要的，因为念头一切为心造嘛，不管好坏，所有的你说法界安立，安立个半天也都是唯心所现，不出唯心，所以你掌握这个心，掌握全部，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你说我学这个学那个学什么，其实你不管学什么东西干什么，不出这个念头吧，信也是念头，不信也是念头，没有不是念头，所以这个心是最重要的。所以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佛教非常重要的，心外无法，法外唯心，心很重要。所以因此我怎么掌握这个心呢？念佛法门就是用念佛，念佛你这个心要把这个能所消掉，那就是有这个教下里的所谓藏教，就是能念心所念佛，这个能所对立的藏教就是能所就我们前面讲了，你这个杯子有杯盖，这两相合，这形式上有，可你相合好像我衣服穿身上很合，我是我，衣服还是衣服，杯子还杯子，盖子盖子，要必须念到心即佛，佛即心，就水乳交融，没有心外之佛，没有佛外之心，心就是我，佛就是心，心外无法，法外为心，那你必须要水乳交融的时候，那才是从上教、通教、别教、圆教，就是它两个相合的程度就是了。没有佛外之心，没有心外之佛，所以它分为藏通别圆这个层次，分为事一心，分为理一心。事就是有事相，理就是没有这个 离体上是一体的啊，我们跟佛啊说水投于大海，哎，这水跟大海，大海跟水，就好像说我的妄想心就是一滴水，可是我的水丢大海里面去，我的一水就是一切呀、啊。本来我就水回归大海的，我本来水就是大海里面，可是我自己把它抽离出来，我说我跟你不一样，那可是你还是水啊，你以为我只有这么小，其实投大海之后我跟弥陀愿力一起，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嘛，华严经讲这些话，对不对？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念佛，你参禅其实道理也是一样，但是它曲路很多，没有依靠，这空就是空当在半空中一样的，没有依靠，难。可是他是有依靠，到后来脱离了，先有相，到后来没相无相，这巧妙在这个地方。所以藏东伯年别人的方法是从四一心理啊、四慈念佛理慈念佛，一直到四一心到理一心，都是要破除能所的观念，这在佛教里面是绝对啊，这个道理是基本，不管你是藏教啊，不是显教密教啊，什么都是一样，层次上有所差别啊。好，这个我们就不再多讲了，这个道理我们了解一下。好，现在呢就，所以为什么净土宗是从有相到无相？有人说净土是有相，有人说净土无相，这我们前面讨论过这个问题。比如说净土一法相，那你念佛有个相可着啊，可是他到后来他问大师菩萨念佛圆通，就是到后来啊，就等于说必定见佛，心佛是无二的啊，也就是无相了。好，这是讲理论，就是理论上你一定要把它讲清楚，就像说我这个高铁票一拿，哎，你要到哪里，你要到高雄下来，可是你到了台中晓得哦，高雄还在前面，你要知道。比如说，哎，台中是高雄，那麻烦了啊。所以理路上通，可是你要坐，你还是要在这一站坐，你就要好好的等车，才是从这窗口上车。这个啊，不能忘，这是方便。哎，所以这点啊，念还是这一点不清清楚楚的。现在就有一个观念说解啊，就是说临终佛现灵宝非魔，刚刚我们练到这个地方，就是说今天如果你修的是禅没有相，突然临终阿弥陀佛来，那是魔，因为跟我修的不相应啊，修的不相应。好，所以如果我修的是净土，临终是阿弥陀佛或者西方三圣来，那不是魔，是跟我本修相应，对了吗？就等于说我今天拿了一个车票，我是高铁，突然公车跑来了，你不能上去啊，我是高铁票，我不是公车票啊，你不能上去，当然不能上去啊，同样道理嘛，就是这样。那么所以啊，这边讲参禅之事，平时不做佛观，而佛忽现净土模式，如楞严经所云，修色摩他跟毗婆舍那啊，一个是指一个是观，维系模式魔境现前，如不能是喜心非正，若于邪见，修这些的维系模式。所以在楞严经里面有五十种阴魔，这五十种阴魔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的境界，这个境界里面呢好像哎，毗卢遮那佛千佛万佛都在这边出现了，非常殊胜的一个境界，哎，你看我这都看到诸佛万佛显现出来了，是不是啊，华严上海诸佛都来出现了，来欢迎我，不要忘掉，若作圣解即受群学，不作圣解是善境界。若作圣解就是说 你修的是这些法门是不着相的法门哦，它即使现的再庄严再殊胜的相都不可着，因为跟我修的不相应。就跟刚刚说高铁的票，你看到哇这个公车好好好像高铁，你不要上去哦，公车再像高铁它不是高铁啊，你不知道坐哪去了。因为金刚经有句话，凡所有相怎么样皆是虚妄，就是若做圣解，你说哇我大概证到都什么什么境界了，极受倾斜。可是有一点，不做圣解，你晓得你看见了，你不起心欣喜的心，不随他去。因为我们的潜意识中都有一种着相的啊，着相那是不知不觉。若干年前啊，我们政大那算我长辈了，有一位教授，北方人，招头大马，一个壮汉，50几岁啊，突然在街上倒下来中风，后来就走了。临倒下来的时候讲两个字，妈呀，那么大年纪人，妈呀，这个代表说他的潜意识中里面我们有那种母亲娘胎里面就有对母亲的沾念的那种执着，是我们不知道，平时我已经独立了，我跟母亲独立了，实际上我们的潜意识我们自己不知道。但如果说阿弥陀佛，他就走了嘛。他的母亲是阿弥陀佛，如母一子，如子一母，就 OK 了嘛。那他是妈呀，那是我们众生潜意识，对，这就落在我们的潜意识之中。潜意识非常重要的啊。那么讲到这个地方，我记得好像以前提过一个，就是我们在军中啊，我在讲那个为士服现行，那个军中里面呢，就是有一种叫做闹营。闹营就是说，这个部队啊，如果是新兵打仗，你看一个马，战马，一个马没有受训练，如果碰到那些枪炮声，马会乱跑，所以马要经过枪炮的训练以后，马才能上战场。同样新兵还没上战场心里害怕，那么因此一个部队尤其在在战乱之下，尤其是新兵往往会闹营。什么叫闹营？就是说比如大家在这一队军队在这边准备上战场，明天突然里面有一个人叫校联合联集合操场集合，所有人全部都跑到联集合操场集合。然后呢第二天你问他们都不知道，梦游，就是在迷迷糊糊之中啊，身不由主的去做一些事情。那么在军中里面就说，如果你是指挥官，你是这个连的连长，如果碰到部队这个事情你怎么办？他因为他不认识你是队长嘞，他不认识，他不是 他好，你看他你好像都正常了，他怎么会拿着枪穿了衣服就跑到这边来集合呢？所以他们有一种方法，就是到这个时候你要镇定啊，突然跟宣布说立正，啪立正，然后呢宣布命令，我们下面目标正前方床铺睡觉，停，下面命令大家一二一就打着睡，没事。为什么？这个少息，这个更不要用大脑去想的，一当兵就是立正少息，立正少息，不像端枪什么什么持枪，你要想这叫端枪持枪背枪不一样啊，我还想啊，你叫他背枪枪他搞不清楚来，可立正少息他觉得清楚。同样的，我们阿弥陀佛很清楚，已经习惯了，完全达到潜意识里面了，到时候就有效。这临终昏迷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 那道友帮他去念，以至于说，哎，密宗所谓中阴身救度，中阴身他虽然脱离身体了，他还有那个潜意识的意念还在，他修这个法修得相应，所以上师可以跟他沟通啊。所以密宗里面为什么还要说每个人都有个秘密的那个有一个上师给你的名字，这个名字只有上师知道，没有任何人从上到下连夫妻都不可以知道。为什么？怕临终的时候他化现你的亲人把你带到什么地方去，你怎样？可是只有上师知道，上师那个时候会呼你的名号，说你现在是怎么样，你现在是中医生，你现在怎么样，你现在如何如何，你要听他指示去，你修什么法门你要跟着善知识走。所以为什么密宗要皈依四宝？我们现在不必要，我们的上师就是阿弥陀佛，听阿弥陀佛的指挥啊。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到生死学啊，这潜意识啊，很有意思的。好，我们下面再看啊，念佛见佛是相应的，况临终非至魔时，何须疑虑？这边就特别提出这一点。那么，各位啊，再看我们在二课和解这里啊，二课和解，这个二课和解啊，是祖师定下来的，就招募二课。这里面其实二课和解，我们拿这个，它是包含了里面呢 啊，你看它有心经是般若思想，它有弥陀经是净土思想，它还有楞严咒是啊楞严经如来藏这种思想，它的楞严那段话都是楞严，你对楞严经不了解，你不晓得它那句话什么意思。它还有禅，所以说它是禅跟净土的思想在里头。那么比如说啊，它也有密的思想，像蒙山之类的啊，有密的思想，所以它是一个整合体的东西。可是我们平常朝暮二诵，它不没有人去解它的，就是说每天照着等因奉持的念，不会去解为什么要朝暮二诵。大部分都念成有口无心，变成形式了。其实它有一个很深的哲理在里头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看一看二课和解卷一的第三页。二课和解，也就是说把我们修行的法要的精神呢，把有禅净啊，甚至于这个般若啊，等于说天台的五十八教，以至于说这些这个密宗律宗什么很多的思想都涵盖在二课和解里面。那么这边说啊，你看第二行，散心时未知自心动已非动，就我们的心都是散乱心啊，就不知道我们的心。禅诵的时候，你看它叫禅诵哦，禅宗演练这个，才觉杂念纷纷，欲静反动。因为良友实在，因为什么？无始习气种子，习种子是佛唯识中的话，潜藏在藏识之中，这是唯识中的话啊。时时发现，动时不知，静之乃则见。这平常你不觉得，你一在朝暮客送的时候，这些习气种子无始劫来全跑出来了，全逼出来了，不是他平常没有。就像说吃一些药的中药的一些好转反应一样，他发出来了啊。那么成结习种是成结的习种，就是无始劫来的恒河沙的啊这种种子，七亿独处怎么容易马上就把它除掉呢？所以应该注心，把我们的心专注在一个地方，或者观字句，或者听字音，从始到终好像在守塞一样啊，六根门都刻刻不懈，如是正念觉知， 虽有杂想，意见消除。所以这个东西是把我们的杂想消除，念入无念。你看，他要念入无念。或有智者，即可随文入观。有智慧人，他可以随文入观呢，就是随文消灰自信呢。能观所观，体即实相，又能反觉妄无从起，习种非有，则能念所念，体次空起。你看，他在这边还是要破除能所的见解，不管是般若众也好，你看五蕴皆空也是破除能所呀，念佛也是破除能所，我们讲的持名跟一心都在破除能所。当念就是离念的精明，是故若智若愚，就是若是一个虚字，就是不论若智者愚者，只要肯摄心一静，久后自得精神，由是真名感应玄气。感应玄气好像说，晚上月亮出来，那个没有千里无云的时候，月千山有水就千江月，感应玄气。哎，水中的月就是啊，众生心一样。下面就引用了妙壁菩萨所问经里面说，行人如果要持诵速得悉利成就啊，义理的成就的话，所有的依法不得纤毫缺凡，使诸魔障而得其变。所以行人就是修行人啊，当要持诵，要长时间无间使观想真言，真言就是那些咒语字种啊，总之一经手事实相应，方成愚切无作妙恨。又持诵是不得心缘意境，就不要去胡思乱想，想其他的。与人杂语，诵若间断，息力不成。又诵不依依法，或不持戒，或不清净，非为法不成就，亦当道诵。啊，这是跟这个律跟啊密都有关系。这一段主要意思啊，我主要来说明的就是二课和解主要的意思，是要把我们的散乱心把它去除掉，而且能了解去除能火，能够专注一心，能够让我们修成三昧。所以二课和解最主要意思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在讲了二课和解，讲了弥陀经，尤其晚上念弥陀经，请问一般有没有讲的？只有诵弥陀经。那弥陀经讲什么呢？表面看都懂，为什么有说，哎，我看都懂，一看注解不懂了？其实不是看注解不懂，是看表面就没看懂。问题在这里啊。好，这一大段呢，就是针对所有的行人二课和解的一个意思啊，我们不去慢慢去不去讲，只是把它精神稍微去跟各位了解一下啊，净土宗它一基本道理啊，为什么要这个念弥陀经。好，现在呢请翻到弥陀蒙解的第卷三的五十二页倒数第四行，前面就谈到一心跟若一日若二日，然后得到一心能够破见思破尘沙破无明生四土的，那我们前面讲过，我们这边就不再重复啊。那么这边就看到第四到第二行说，永明就是永明寿禅师，永明寿禅师是禅净双修的，在五代很有名的，写了《中进录》一百卷很有学问。他就说，万修万人去，然此六字洪明八教经盖五十周色，无问之说良有一页啊，那这个我们就不必再讲了。临命终时，我们要注意这里啊，无人现前一念虽善恶双张，为临终时念力最强，这句话重要。所以一生善恶或千万生善恶诸境，一时俱现， 千万生就无始劫来，更久就无始劫来，一时俱现。近恶则心惧，近烦则心乱，或着心难舍，即随心现境。这个时候等于说我们考试的时候，其实考试的时候不是说我昨天晚上读的今天考，我有时候我这一生读的书它这考试都会跑出来。哎，你昨天晚上看了可能一题都没考，跟你们不相干。或着心难舍，就像刚刚我们讲金碧峰禅师一样的啊，即心现境，心变随境而入恶道。如果是一生的念佛成熟的话，或数生的善力，则临终时能起正念，随念现佛现花，即生净土。如果临终碰现恶相的话，则遇到善知识提醒，彻以念佛，成正念力，即见化佛啊，化众来迎。一谈之情呢，即往净土。所以平时啊，当念无常不起而道，常提佛号，使之于成熟，可免终时啊是落汤螃蟹之悔。落汤螃蟹就是说，那螃蟹落到汤里面去了，你后悔来不及了，马上 煮成一道菜了。好，所以这个就讲临终时要注意到。那么这个因缘我们不知道，比如说在这个唯识里面谈到戒运起见的时候，曾经举了一个例子啊，说有一个外道，有个外道看到牛升天，那牛升天，这些弟子啊就问这个公案说，这个外道说牛为什么会升天的呢？他就想说啊，这个牛是吃草的，所以他就学牛吃草而升天，那起了牛戒，他的戒定起见就是他起了牛的境界。这个时候佛的弟子问佛，那为什么这个外道会这样，他会升天这个牛呢？他说这个牛过去生修过十三业，可是临终一迷堕入牛胎，可是因为这一生呢吃草没造什么业嘛，然后过去生十三业的种子这个时候成熟了，所以他升天。外道不知，外道只晓得这一世跟来世，他不知道前世，所以他吃牛戒，所以叫做戒运起见。所以这边谈到了临终那一刹那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这边特别提的念力最强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就等于算是生死学了啊。下面就问说，结心念佛尚多，得一心不乱者何少也？答，虽然是七，为什么那么少达到一心不乱？他说七日持云必须万缘摒去，身心放下，行住坐卧，吃饭穿衣，出屎放尿，一举一行念念之中，佛号不忘，句句无间，如灌珠不错，如思七日中定得一心，性质如来绝无虚。所以我们看现在打佛七，打佛七有几种佛七哦，一般的佛七就是啊随喜的，我想念一天念一天，念半天念半天，念两天念三天，随喜。有的佛七说不可以出来，只要你一进来不可以出来，就是叫做生死佛七，那是决定往生的，这样那要求不一样。好，这边就说啊，我们这个七天能不能够全部都把它放舍掉，下面这是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问，念佛礼诵能除业障，今观善性，看这些善性的这些佛教的这些啊善性的 或反欲灾殃者何？答：此皆多生业障，或杂念念佛，足难得力。良有果随因转，如行有影，丝毫不失。为什么念佛除业障，有时候反欲灾殃呢？这就好像说，我平常坐着也没事，可是为什么我一禅坐，全身腰酸背痛呢？我一禅坐，怎么妄念一大堆呢？都是类似的一个道理。因为你平常不禅坐，你没这样做，说简单就是不习惯了。你一坐就腰酸背痛，久了就自然了，就不会了。你发觉妄念，平常不是没有妄念，是你现在才发觉般妄念。可是你有了妄念之后，你又起了一个烦恼，为什么我老是妄念？那就障缘就多了。好，下面说，弥勒菩萨云：一坛子心有32亿100千念，念念成形，善念善行，恶念恶行，丝毫无差。但人终日想杂，上智不知。待遇尽时，方知念多，由凡至圣，渐渐精细。至于弥勒观之，尚有如许细想，况无人乎？然众生借而信周遍法界，故其一念一善念功绩广大，其恶念罪亦难施。所以地藏菩萨说，举心动念无非是罪，何况是有生以来成劫无量所造的罪，重罪岂可思算？现在成了树根，念念礼诵，奈何智力衰微，色念不定，如大雾中的灯，又加以风，何次不明？光且几绝，纵有得力，或生喜浊，则难免灾魔所恼。所以念佛切宜住心一境，不多杂念。那这一大段就是说明到，我们的一坛子请有32亿100千念，那么复杂，所以要能够把这些念头，我们前面举了有40里的长留一时阶段，非常的不容易啊，业力不可思议。但反过来说，愿力也是不可思议，愿力大过业力，那当然愿力指导业力，业力大过愿力，那就是业力就是带领愿力。佛力过于魔力，那当然佛力出生，反过来亦然。就像他说，你这往这边，那我往这边倒了，你往这边就这边倒。那那些习气种子妄念比你强，那你就跟着业力走嘛。你的念头掌握多少，你能掌握的这些净念多，那就染念跟着净念走。刚开始一定是业力强了，慢慢就在交界之间，慢慢的倾向，就是熟者生，生者熟。净土也有谈到熟者生，就是说我以前的朋友都是一些恶友，很熟，现在我想改邪归正，碰一些善友，跟善友没那么熟，老是恶友来找我，可是慢慢呢，跟恶友慢慢疏远了，这些善友就常常接近了，熏习一些如染香人呐。那善友慢慢熟，那个恶朋友就慢慢疏远了，佛号慢慢盛，就妄念就慢慢少。刚开始就是《了凡四训》里面那段话很有意思啊。就了凡一生都被算定之后，碰到云谷慧禅师，云谷慧禅师看他坐在这个栖霞不去随便乱想，云谷禅师问他，你为什么看你能够坐3天3夜不想？他说，我有什么好想的，我全部的命全部都给孔先生算定了，一丝一毫都不爽啊，每一年发生什么事情全部都是，连考试第几名都给我算定了，我还有什么好想的？所以云谷慧禅师就说了，原来你还是凡夫啊，凡夫才去算定， 那这样说起来，是不是福可以自己求？业现自己造，福自己求，他当然可以了。啊，为什么《诗经》里面说这些自求多福呢？为什么上书说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呢？那你讲的那是天作的孽，那你的命是如此，那怎么改命？第一个就是拿那个围棋子，黑的白的，起恶念丢黑，起个善念丢白纸，刚开始全部都黑纸，白纸好一点点，慢慢慢慢的啊，等这边黑一大堆白一点，慢慢哎白的多，黑的就 balance 了，然后慢慢慢慢，然后云谷禅师告诉你，哎，在持准提坐，就是换句话说，你一切为心造嘛，你的业你的命也是心造成的，所以那个造就有点像公式一样，那个公式那个念头把你锁定了嘛，锁定了你就随着业转了嘛，随着染业转了嘛。那你现在熟者生，生者熟，你本来就是这样，他非倒不可，他就往这个方向倾斜啊，你慢慢把它纠正纠正呢，变成这样子，然后再慢慢这样，那你就他就往这边倒了，熟者生就业力嘛，啊，就后来要不然就改他的命，凭什么？心地下功夫。这里面有佛理在里头，他又引了儒家的思想、道家的思想、功过格之类的，啊，一个功多少多少，啊，很多少，他要算，哎，但是做这个基本功夫来下功夫。换句话说，我们学佛说，看那个为师那些什么小随、中随、大随烦恼，哎，永远一点都没动。所以我刚开始说我喜欢学禅了。哎，我的根器啊，禅我一看都能懂，以为是禅宗根器，我一看不行啊，这习气中全部都有。那么说哦，这个不行，这只是口头禅，骗人骗己。慢慢的看看，哎，这个念头经过禅修经过，哎，虽然有的念头我可以照到，比如急躁或者发脾气，以前根本不知道这一把。慢慢觉得知道控制不了，但慢慢我可以控制它，这就是进步了，可业力慢慢开始转了。我们说啊，习气宜人，闲止不眠啊，或者是我们讲了这些生成眉毛长成的须啊，没办法，那么习气难改，那这个习气慢慢改了，就是在转业。好，我们到这边，那么稍微休息一下。